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是踏进三月份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跟大家呢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灵修里面看到了一段经文的启发，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去走出一个我们自己觉得很熟悉的区域，然后要去经历一些我们觉得有点陌生的领域。这个对于呢我们有一点点的年纪的人呢、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生活的步伐，比较难呢要去改变了。但是我们一再的就鼓励大家，请你们也放下一些我们旧有的想法，或者一些你已经呢习惯很久的步调，您可以呢把一些旧的坏的习惯，不太良好的，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的，稍微的放下来，然后呢要走进一个新的领域，可能是学一些新东西，又或者呢尝试去认识一些新朋友，让他呢可以给你一些的启发。有时候要做节目真的也不容易啊，我们做主持人的呢要不断提醒自己，透过接触不同的人或者故事来刺激我们自己要成长起来，眼光也要开拓，多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当然呢、这个举动呢要从一个很熟悉的环境走进一个陌生的环境呢，这个也是我们会有一些不适应，或者是安全感是会有动摇的。这个就好比呢在以赛亚书42章16节里面，我灵修的时候看到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呢，以赛亚先知呢就提醒我们上帝他呢会引导他们走陌生的道。什么是陌生的道？也许是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些方法，那个呢是可以套用在无论是我们对待家人，或者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在灵修的方式上，我们都可以有一些新的改动的。如果呢在这个过去的那个农历新年前，过去一些旧的你觉得哎，我尝试过呢那一种比如祷告啊读经啊的方法好像对我不是太适合，让我呢在灵命上好像没有什么长进，会不会也可以尝试一下去探索一些你觉得比较陌生的领域？但是你知道这些陌生虽然让你不太舒服，你都知道上帝会引导你，让你呢可以有一个勇气去试试看。为了我们灵性成长呢，我们都需要有计划还有操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不过当我们经历低潮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尝试改变一些习惯了。有时候如果看到自己呢进步很慢，也许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呢给你有一些重新思考的空间。试试看不用这个方法来祷告，或者不用那个方法来读经呢，你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收获也说不定。只是我们怎么变也好，我们只要知道上帝呢他是不会改变的。也就好像空中辅导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将会有一些的改动，不过我们里面的精神都不会改变的啊。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
我们很感恩王牧师愿意花时间也抽空在这里给弟兄姊妹一些清楚的教导。那今天在这堂课里面呢，我们就想跟王牧师在这里讨论一下婚外情。我们说婚姻呢是要不断的去付出代价来营造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当我们努力的去这样营造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避免一些婚姻上面的一些问题出现，特别是婚外情吧。那今天我们想花时间主要是讲一下婚外情方面的预防。夫妻结了婚，他们在感情方面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建立，或者是怎么样建立两个人的关系，才能预防这个婚外情呢？
我想这个题目取得非常的好，就是婚外情的预防。那其实婚外情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它跟这个疾病呢是很像的。最好的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预防。那怎么去预防呢？也其实很简单，一个健康的人他就不会生病。
对。
一个生病的人是因为他先不健康所以他生病了。所以呢婚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健康的话，他就不会有婚外情。所以呢那个最根本的地方在哪里呢？如果你每天在那里担心会不会有婚外情的话，那这样很累。
对。
其实你要做的就是说你根本不用担心，只要你的婚姻是健康的就好了。但是健康是要付代价的。
对，怎么样才能够维系一个健康的婚姻呢？
就好像生活一样，如果你想你的身体健康，你要有规律啊，你要节制啊，
对，
你要去照看你的身体啊，你要去选好的东西给他吃啊，来供应他，来满足你身体的需要。那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婚姻上面也是一样，你希望你的婚姻关系是健康的，那你就要去经营啊，你要花时间给他啊，你要选择好的东西给他吃啊，你要经营他，让给他时间啊，给他养分啊，然后还有就是健康的身体呢会成长，所以感情呢它也会增长才对。所以呢如果说你发现结婚以后这个感情好像没有增长，那可能就是一个兆头，就是说它不太健康了。你就要看看是不是有些地方出了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它应该会越来越有默契，应该会越来越甜蜜，应该会越来越合一。如果这些方面你发现有一些地方没有了，那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些状况，告诉你不够健康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尤其是刚刚结婚的年轻的夫妻，结了婚以后呢，就发现如果是两个人的关系能够跟以前或者是婚前或者是结了婚以后两个人关系能够越来越好的话，那这个我们真的是要恭喜听众朋友。但是结了婚以后把所有的集中力啊放在别的地方而忽略了对方的时候呢，这可能就是一个讯号了。
对，没错。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就是绝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或者不知道，没有人教导我们说婚姻是需要去经营的。
对。
所以呢一结婚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就不理了。特别是弟兄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因为我们弟兄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是很逻辑性的。然后我们做事情呢我们叫 project by project, 就是一个项目。
一个来一个。
对对对。那好像结婚这个事情到谈恋爱这个事情到结婚的时候好像他已经完成了。
完成一个
任务了。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案子给他盖上，然后就觉得好，这个事情结束了。
完成了。
完成了。那我们下一个阶段我要开始为这个生活打拼了，开始又要为这个儿女打拼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去再管这个婚姻了，反正觉得他已经是我老婆了。
对，
已经完成任务了这个仗就结束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感情就不可能再有进步的空间了，因为你已经不管了，没有去经营它了。可是呢真正的那个婚姻的关系呢不应该是这样，它是一个持续发展持续经营的一个东西。因为你的配偶是活着的。
对
啊，你不是把它取回来以后就花瓶一样的把它放在客厅里面就完事了，不是啊，它是继续你要经营，你要栽培，它才会慢慢的长大，它才会越来越健康。如果我们要了解这方面的真理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这个雅歌书。
嗯
啊，其实雅歌书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爱情啊，可是呢雅歌书里面他常常把爱情呢就是用一个园子来做一个比喻。
嗯，
那这个园子呢，你看如果你是真的是懂得种田的话，或者是你喜欢种这些花花草草的，你就会明白，如果你要让一个园子它真的是一个园子，你要花很多的功夫。
对
啊，我以前在加拿大念书，那我们就很清楚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家里面外面就是一个草地，那个草地你有去管它跟没有去管它呢，那个分别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那个草地，如果你要它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好，你要花很多的心思，要松土啊，要浇肥啊，要淋水啊，你要顾它，真的是花很大的气力气，
要剪草啊
，等等的，对啊，还要除杂草啊，除野草啊，留下那些好的草啊，等等的，是很花时间的。可是如果你不理它的时候呢，它就很快就变成一个荒场了。
我通常跟一些听众朋友讲，我说当我们进入婚姻以后呢，婚姻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相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变，你要不断的去改变。这个变呢不是说以前是这样，现在呢我们就不需要变了。我们看到太多的夫妻进入婚姻以后呢，像刚才王牧师说的，反正你现在是我的人了，就好像是安心了，在没结婚之前呢就用尽方法努力的去讨好对方，想跟对方在一起，但是结了婚以后呢就在这一方面忽略了，就觉得哎，你在家了，反正你是我的人了，所以我呢像你说的，我这个心思就花在别的事情上面。
是，其实很大的一个悲剧就是结婚了以后这个婚姻的生活就没有情趣了。那其实这个没有情趣呢大家都会觉得很闷。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花时间就是制造一些婚姻生活当中的一些的情趣，让这个婚姻保持在一个新鲜的那个感觉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要用心思来经营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结了婚还是可以继续让他有一些的新鲜感，让他有一些的这些精心的安排啊等等的。当然有的听众可能就觉得哦这样很花钱，其实不一定啊，其实有很多的小东西啊或者是一些的作为啦，其实是不花钱的。
对对
对，
我觉得不是说一定花钱就能够改变两个人的关系，而是细节吧，有些小地方你能够多一点的体贴，多一点的去认同，或者是多一点的去体谅对方的时候呢，那种感受跟支持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当弟兄的，特别是基督徒，我要鼓励我们当弟兄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要有幽默感，要懂得跟我们太太玩，那这样呢你的婚姻的生活就不会沉闷。
我想请教一下王牧师，怎么样跟太太玩才能够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呢？
那这个就要你对你的太太有
要说
认识她喜欢玩什么你要懂得跟她玩然后你的感情才会好，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你看那个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其实当然他有婚外情，
对，
可是这个婚外情他是迫不得已，因为是他的太太提议让他有这个婚外情，对，为了要生孩子的缘故否则的话你看他其实是专一爱着这个莎拉，
对，
然后你看圣经上面有写他常常跟这个莎拉在玩，可见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而且呢他非常懂得跟他玩，所以他太太呢对他是死心塌地的。你看当上帝要呼召要带着亚伯拉罕到处迁移的时候他的太太从来没有怨言。
就是跟着他走。
那个是不简单的。
对，
你因为夸文化这样这么大的工程那么浩大，而且这个男人更奇怪，他要搬家了自己搬去哪里都不知道。你说当太太的
多难，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实在不容易，因为女人需要的是安全感，安定下来。那今天亚伯拉罕他 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像刚才王牧师你说的，他没有任何的怨言，肯跟着他走的话，就表示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的好。
是因为他在感情上面非常有安全感。
嗯，
那亚伯拉罕很懂得跟他玩，所以我们当弟兄的，我们要懂得跟我们太太玩。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之间的相处了不沉闷，他们两个之间的相处了很多很多很好玩的因素在里面。
嗯
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啊，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又不想花钱的话，那你可以用你的幽默感。
对
啊，这些的幽默感其实可以带来很多生活上的情趣。
嗯，
那这个幽默感其实也是一种智慧的一种表现。我觉得啦，我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属天的智慧。你看，嗯，其实耶稣是很幽默的。
对，
耶稣很会讲故事。耶稣呢讲道啊等等，为什么那么精彩？就是因为他很有幽默感，他很会举例子，他很会用身边的一草一木来讲很生动的东西。他花心思时间在这些的东西上面。那我们如果能这样去经营我们的婚姻啊，懂得这样去开玩笑，懂得这样去幽默，在我们家庭里面成为一个这样的角色，你的家就会很不一样。
嗯，
你就会发现这个家里面就充满着喜乐啊，那个喜乐呢就会让这个家在一个很健康的底下来成长。我在我家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嗯
啊，我很喜欢就是带动家庭的气氛啊，常常在一个很欢乐的这样的气氛的底下。所以我的那个小儿子他经常就说，他说爸爸，为什么你那么好玩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开玩笑
啊。
可是呢，我就发现当这个家庭是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家就变得很和睦。
对，
当然这个幽默感在哪里呢？其中一个体现就是你的心胸要很广阔。
嗯，
啊，你能接纳很多的东西，就算有些东西发生了，你可以一笑置之啊，大而化之。那这样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冲突就没有。其实上帝造我们男人就是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
嗯，
我们就不需要斤斤计较，
有一个广大的心胸吧。
对，
对，对，我觉得这个做丈夫的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其实这个家庭的经营啊，夫妻两个人的角色都重要。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好像给我们的印象是妻子付出，妻子愿意摆上很多，但是做丈夫的呢，不是不愿意摆上，而是不会摆上。
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当头。
对 对, 对、啊。
在这个圣经上面呢，他说我们做丈夫的是家中的头。
嗯。
可是呢，我们就很自动的把这个头就想成是那种独裁者啊，那种。
做决定的人。
做决定的人。
对
啊。那其实这样的是因为我们看圣经只看了一半。看了上半段，没有看下半段。啊，下半段是怎么说呢？下半段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是妻子的头，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
嗯，
那我们只看了上半段，就是觉得哦，我是家中的头，所以所有决定从我由我来做啊，其他啊太太啊儿女啊都要服从我，那我就是头了，我拿起那个权柄就对了。嗯，那这个就是我们只看了一半。
对，
因为下一半是什么？就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什么意思？基督，请问是怎么样成为教会的头？是因为基督先舍己，
嗯，
把命都给了教会，然后才赢得教会，甘心乐意的成为基督的心腹。
嗯，
所以当我们要在家里做头的时候，我们要带头牺牲自己。
嗯，
啊，就好像我们上一课讲的这个生命树，就是你的错我来承担。
嗯，
那当我们能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家庭就不一样了。那当我们弟兄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呢，你放心，你的妻子一定是非常的乐意的来顺服你。
嗯，
所以这个权柄是怎么拿起来的？这个权柄是用爱拿起来的，不是用那个吼叫啊、声音大、脾气啊、怒气啊这样来抢回来的权柄。
嗯，
在圣经里面，永远这个权柄是怎么来的？是从神来的。可是呢，这个权柄是透过什么呢？是有爱就有权柄。
嗯，
耶稣对教会有权柄，是因为他先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他对教会拥有绝对的权柄。
嗯，
所以如果我们要在家里面成为那个头，我们要先为家庭付出、摆上、放下自己。嗯，那当然就不一样，那你的太太就乐意顺服你。我相信如果这样的家庭的话，他很难会有婚外情。
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如果做妻子的，你千万不要说，你看，你看，你看，你做丈夫的在这几方面都没有做好，你千万不要指责他。如果你的丈夫做得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前几堂课呢，王牧师也教导做妻子的，就是多一点的给他鼓励支持，告诉他你一定可以做到。当你愿意这样去支持丈夫，给他机会的时候呢，我相信丈夫在你的支持跟鼓励之下呢，也能够越来越好哈。那这是讲到丈夫的角色。刚才我们也说了要预防婚外情，如果是真的夫妻之间的感情出现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是。
但是今天为什么很多的夫妻在沟通上面都会出现问题，不能够好好的沟通呢？我们说不良的沟通又有哪一些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沟通。
嗯，
我们以为我们在沟通，结果呢我们根本没有在沟通。
嗯嗯，
什么意思呢？看一看你们所聊的话题是什么。
嗯，
大部分呢我们现在都有一个错误的感觉，以为沟通就是我把一些的资讯给你，
告诉你就可以了，
告诉你就可以了，嗯，就是在沟通了，嗯，所以丈夫很习惯，就回家里你说他跟太太没有沟通吗？他说不是啊，我今天都告诉你我做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个好像工作汇报一样的，嗯，那个其实不叫沟通。
是，
这些呢都是资料上面的一些的交换，
嗯，
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事。
嗯，
那这个都不是沟通。其实所讲的沟通是什么？一定是要在感受上面的沟通。
嗯，
那个才是一个有效的沟通。
嗯，
其实夫妻两个人相处到最后呢，你会发现每天都会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处理，而这些需要处理的事情里面呢，我也大胆的跟你说，很多的事情就算你不处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嗯，对，
可是呢那个感受很重要。很多时候呢我们做弟兄的，就是太太有什么事情告诉我们呢，我们很快的就跳了一个步骤。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太太跟你说啊，我举个例子啊，
嗯，
可能你下班回家，然后太太就跟你说今天呢儿子的那个成绩表发下来了，他都很多有几门功课很重要的都成绩都没有达到理想啊，讲完了。然后呢先生马上就说去帮他找一个补习老师吧，
嗯，
去送他去什么什么地方吧，
嗯，
然后明天去买个什么课本吧，
嗯，
讲完了就以为沟通了。其实真的有在沟通吗？我告诉你没有。因为太太讲给你听那堆东西呢，不是要你来解决问题。
对。
他不是说他想不到怎么去解决，谁不知道可以请家庭。
这些问题妻子会解决的。
这些问题谁都会解决。
对。
而且他身边很多的那些太太们早就一千个方法都给他了。
对对。
那他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呢？
嗯。
其实他在传递一个东西，他在这个事情上面他里面有个感觉。啊，如果我们做先生的听了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是给他一个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你能讲出太太这个事情给他的感受，
啊，
那个才是真正的沟通。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夫妻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要教导这些的夫妻在这个感受上面沟通。好像刚才那堆的话讲完了以后，真的好的一个良好的沟通是什么呢？那先生就应该跟那个太太说，哦，我知道了，我们的儿子发了成绩表，有好几科的成绩都达不到理想，
嗯，
所以你感觉很担心是不是，
嗯嗯嗯，
你觉得很有压力，
对， 对，
对，
对
不对？你觉得有点辛苦了是不是，
嗯，
啊，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孩子，又有点担心他前面的路会怎么样，所以你很彷徨无助，是不是这样？如果当丈夫的可以这样把妻子里面的感受讲出来的话，
嗯，
我告诉你，你根本不用帮他去报名什么什么家教老师啊，根本不用去帮他去买什么课本啊，你的太太他就松了一口气，
对，
这个事情就好像处理完了一样，
嗯，
你看多省事儿。
嗯，
要不然的话你再去给他一个建议啊怎么样，你然后到最后呢可能就吵起来了。
嗯，
对不对啊？
对，
可能太太就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呢，
而且太太会觉得我要的不是这一个。
对，他就会长期觉得不满足。
嗯
啊，因为他的感受你没有接到。所以那个沟通不是在沟通事情，不是在沟通这些的资讯，而是在这个资讯背后它有一个感觉。我们人都是一个感觉的动物，我们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是很想有人明白我里面的感觉。
对，
更多时候他很可怜，就是他在这个事情当中他表达不出他的感觉是什么，
嗯，
他那个感情的那个 词汇出不来。
嗯，
如果听的人能把他的那个感觉能把它形容出来的话，哇，他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医治。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太太都埋怨说，你都没有分担这个家里的事情，
嗯，
都是我一个人在忙，都是我一个人在管，然后做丈夫的就跳起来，谁说我没有，你看我都做赚钱回来啊，我就怎么样啊，
我多辛苦啊，
我外面压力多大你都不知道，然后两个就吵起来了。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感受你没有分担。同样的，丈夫也是一样，如果你下了班回家说啊，今天我开了一整天的会，那个经理发疯的在骂人啊等等的，如果你听完了，就当太太的说，上班就是这样的咯，如果你做的不高兴就换个工作呗。
嗯，
那当先生的也会觉得，哎，你根本不懂，他就觉得，哎，这个家
你
不了解我，这个家一点支持和温暖都没有。
嗯，
那如果太太听完了就说，哦，老公你今天这样是不是觉得很辛苦啊，
嗯，
你那个经理你觉得他真的是不讲道理，所以你觉得很大的压力，觉得很辛苦很苦闷，是不是这样？你听完你这一堆感受的话，他就会觉得有一种放松的感觉，
嗯，
他觉得他心里的压力就出去了，就得安慰了，
嗯，
这样呢这个家里面就成了一个避风港，双方都很愿意回来，
嗯，
那就不会有婚外情了。所以这个沟通是要训练的，两个人一起来承担，两个人一起来解决，两个人一起来背那个感受那个情绪
啊，
所以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同路人实在是太宝贵了。
嗯，
那这个就是最有效的预防婚外情的一个方法，因为你就会觉得你的心不能没有他，因为
他
完全了解你。
在预防婚外情的其中一个课题当中，除了我们夫妻要多一点的去建立感情啊，要了解对方的感受之外，好好的沟通之外呢，性生活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对吗？
是的，
嗯，
是的，因为这个其实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婚姻当中的一个极大的祝福。
对，
可是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所在。很多夫妻到最后这个性生活没有办法协调，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沟通上面的障碍。如果我们的沟通良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很亲密的那个感觉，那个性生活就可以变得很美好。如果在沟通上面有东西不通的话，你会发现连在这个性上面都会有一些的阻碍，这个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们的心理会带动我们的生理，尤其是弟兄，如果他对着一个他的太太，可是他觉得这个太太不尊重他，看不起他等等的话，那他很难跟他有一个很美好的性生活。同样的，太太也是一样，如果这个先生完全不理他的情感上的需要，不明白他的感受，那他也很难跟这个先生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性关系。所以如果有性生活上面有障碍的时候，我真的强烈的建议大家去检视一下，在你的这个心灵上面的沟通上面是不是产生了问题。如果这个沟通良好，互相欣赏互相爱对方的话，这个性生活就自然的就协调，
就美好。
对就美好了。所以那个性生活的障碍很多时候还是心里面的因素是一个最大最难搞的东西啊！如果那个部分能处理好，能沟通好的话啊，大部分的这些的障碍都会不药而愈。
从我收回你的 生你、哦、求你接近我，使我比雪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正直的灵，使我得救恩之恩，我愿天天传扬。
刚听过的这一首诗歌是来自天韵的《悔改的心》，里面呢就唱出了诗篇当中大卫王向主的呼求，请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而悔改是可以带来极大的这个力量，伤害别人以后可以呢去跟别人道歉，道歉带来医治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大的。信主的我们生活上也更加需要和我们自己的信仰相配。我们来听听舒博士谈子女教育呢，今天他要探索的话题也是信仰和生活不矛盾，一起来听听。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今天有很多年轻人在教会长大，到大学年龄就离开教会。调查的结果说，有三分之二，70%，这种在教会长大年轻人离开。为什么？他们给的问题，我们觉得教会跟世界脱节，聚会很沉闷，信仰跟生活扯不上关系，信仰跟科学好像进化论矛盾。不能接受教会对贞洁和淫乱的定义，指基督教排外，不接纳别的宗教。36% 的人指教会不欢迎人家提出信仰疑问，我抄来的啊，这是一个叫做巴马他们的啊调查的结果。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的问题基本是什么呢？基本是不知道有真的一位创造者，所以这个是 key。信仰与科学，我们今天讲过了，圣经与科学不会矛盾，神学家与科学家倒是整天都在矛盾，对不对？啊，因为是意见，事实不会矛盾，意见会矛盾。如果我们不真知道圣经是真的，创造者是真的，当然啦，我们就不会跟生活扯上关系的。所以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从吃东西想起，圣经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从你吃什么就开始了。圣经告诉我们吃什么才健康的，懂吗？果菜，对，现在的科学的研究呢，还是果菜最健康，对不对？肉是什么时候让我们吃的？挪亚之后啊，洪水之后，因为人的身体已经坏掉了，所以要有一些补的补救的办法，所以肉不要吃太多啊。今天很多时候年轻人吃肉太多，所以就不应该那么早就身体长大，头脑还没有长大，对不对啊 ？OK， 所以当然扯上关系啦啊。今天我们的生活每一样都跟圣经，所以你听到我只讲这么多，我不用信仰的字，对不对？信仰没有意义，信仰就是你学一些东西来信啊。你要的是真理，你要的是创造主的话，创造主的话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创造主的话跟科学的事实不会矛盾，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知道的话，当然会接受创造者对贞洁与淫乱的定论定义啦，对吗？ OK， 基督教排外，你知道我不信教的啦啊，圣经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基督教，但是很多人以为说所谓基督教排外，有一个女人来找我，她就是这样讲，她说我竟然觉得啊，什么都没有新做， 我看见你们基督徒好像很快乐，所以我来找你。但是我有一样我不同意的，就是你们基督徒很排外。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为什么只有耶稣排外？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孩子？你的孩子有几个妈妈生的？几个？当然是一个了。有谁的孩子是两个妈妈生的？现在有借肚子生的，但是其实还是你生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就问他，他说当然只有一个妈妈生的。我就用他的话说，为什么你这么排外？这个不是排外不排外的问题，这个是事实，对不对啊？所以真理看起来好像排外，因为真理如果它是对的话，其他就不对了，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定义数学里头呢，实际的数学里头，二加三就是五，排外吗？排外。为什么不是六，不是七，不是八？为什么不是一百，不是二，不是一千？为什么什么都是错？为什么二加三就是五？因为真理看起来是好像排外，其实它不是排外，因为它是真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当然它是不认识啊。如果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创造主，其他就不是了。宗教是一个哲学观念，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以为是信佛教，其实很少人信佛教，因为佛教是无神论。你们所看见叫做佛教都是有神，对不对？其实佛教是一个哲学观念，它是无神的观念的。那我们华人很多其实是人家信什么我也信什么，人家拜什么我也拜什么，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拜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啊，那个是哲学观念啊，所以宗教是哲学观念，不要跟。佛祖呢，他为什么开始这个观念？是因为他观察世界有痛苦有苦难，他的理解为什么有苦难？他说我要的东西得不到，所以就很痛苦。他解决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要，对吧？但是他不知道真正的理由，为什么人生有痛苦？是因为人不要创造主，不听创造主的话。车厂告诉你用汽油，你用了汽水，所以当然有痛苦啦，对不对啊？所以另外一样年轻人提出来的，教会不欢迎人家提出信仰疑难，教会应该欢迎任何一个人的疑问，因为真理不怕问，假理就怕问了啊！假的东西你问得多，就显出它是假的，对不对？真理不怕问，但是重要是我们自己要去研究。这是为什么？我希望再给你们各位呢有一些机会，我们有一些资料也是帮助我们呢，在这个物质上面啊，在我们看得到东西，看见上帝讲的，圣经讲的是真的，这样子你才有一个根基，你才知道说你是对。所以不怕问啊，真理不怕问，越问就显得认真了。所以我们教孩子的内容是什么呢？认识创造者，听从他的话。认识创造者就认识自己，也认识其他人，我们就有一个健强的自我形象，我们也是知道上帝给我们什么啊才干，我们可以发挥，对不对？我们也会尊重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也知道他是上帝照着自己形象被造的。创造者的话是要帮助我们的，是因为爱我们，所以我们教孩子，对吗？ OK， 所以我的创造者也是我的立法者，他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因为他爱我。但是幸亏我没有去找他的时候呢，他还来救我。在我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已经爱我，这是多可爱的，是吧？将来他也是我的审判者，这也是整本圣经的大纲。
在实践爱人之前，让我们先认定对方有崇高的价值，唯有这样，爱才会自然地流露出来。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 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王姊妹。
哎，你好，韩老师。
啊，你好啊，姊妹啊，我们想跟进一下你的儿子的情况啊，最近他好吗？
最近比之前好点儿。
嗯。
啊，就是他现在还是不愿意和别人接触。
嗯。
就是家里边吧，因为现在他爸爸不是腿上有的那个。那叫什么创伤没好，就是他感染了吧他的腿。
哦。
然后那个就是他在家里边，他爸如果需要买东西啥的他还会出去买。
嗯。
嗯，就是还是不愿意和别的亲戚朋友啊什么的这种亲戚关系，他还是不愿意去参加，不愿意去接触。
嗯。你上次跟我们谈是那个儿子他是有工作的，只是他不愿意出门，他是玩游戏躺平。嗯、啊，有谈过是这样子的啊。
对 对
是。他现在有工作没工作？想问一下。
今年这两年他就，去年一年他就没工作，就在家。
嗯，那他在房间都是玩游戏，你知道。
嗯，是的，但是去年啥时候？不是，就是今年，十一那段儿吧，还是十一前，他有一个同事，不是同学，在玩那种就是那种游戏上边跟别人，帮助别人打游戏的那种，他们用他有工资的那种，然后他就很积极的那个参与了，他就每天也按时的起床，反正可上心了，反正就是嘛，就是每个月他能挣点零花钱，但是这孩子吧，他从来不问我要钱，我给他钱他也不要，他就自己挣钱自己花的这种，现在
就是。简单说，他现在有在做，就是帮助别人打游戏的，然后有钱的，有收入的。
对。
但每一个月的收入，他够花还是不够花？
够花。
够的。
他这孩子，因为他也不咋花钱。
哦。他就没，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嘛，所以就是在家里借着这个打游戏来。赚钱，有收入也够花。
对，
只是他没有那么经常跟其他人接触，因为他要花很多时间去打游戏嘛。
对，他可能还是没有欲望，那种求知欲望，他就是有那种得过且过的那种想法，我感觉没有大的抱负现在。
感觉是的，但是你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他谈过，就是说现在他虽然打游戏有钱可以赚，不过那个是有限的钱，对于往后他有没有什么计划，这些有没有问他呢？
谈过。
有。他怎么说？
他就说因为孩子大了嘛，男孩子毕竟要结婚的，我就谈到婚姻这上面。他就说我不谈恋爱也不结婚，然后就是我自己挣钱够我自己花就行。
那么他会觉得他会一直都跟你们住，他不会想说要离开你们到别的地方去住吗？
没有这个想法。
哦，你会跟他说你希望他离家吗？
我说过。
哦。
他说他哪儿都不想去，就想在家里待着。
但是你会老啊，你跟你的丈夫都会老啊，有一天如果家里没有空间了，那么怎么办呢？
是，我也跟他说过。他就说到时候再说。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不是那个啥嘛，我现在在外地，就是因为生活所迫嘛，在家庭也不行，没钱花，我就在这边。然后我说让他和我一起过来，
他就说他不来，他不想来。
所以他就一直跟你们说，他的生活态度就是这样，每天过一天。
嗯，还有一次是他说，他说我不是经常想让他过来跟我一起那个啥吗？
嗯，
他就说，那个你，我现在不想过去，你别再那啥了。我就是如果万一有一天跟我想开了，我就会去的。
哦，
那啥，
有一天想开就去啊。想开的意思是什么呀？有没有问他什么叫想开了？就是说，啊，他想动了，他想。
就是我这个话题我没敢深入的去那个啥，
哦，
我就想看着他一点点的改变。
哦，是的。
嗯。
那么对于儿子的回应，你跟你丈夫有什么想法？
哎呀，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我就想着明年看他会不会能不能改变。
明年就是
想让他找一份工作呀。
明年的意思是2027年呢。
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
哦，那个如果现在儿子会有这种人生观，那也真的是很多的原因塑造这个年轻人有这个想法了。
嗯，
是的，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也毕竟可能他也觉得说努力也是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需要吧，可能他有这个想法哈。对，那么您如果这样的话的你现在可能也真的是改变不了他太多，因为他毕竟就说现在在家打游戏就会有钱可以赚，但是他的身体上你会发现孩子会不会说很精神不好？
精神上我看现在还行，就是夏天的时候吧，我让他不是有一次感冒嘛，我就借着感冒那个去给他看那我们认识的一个中医。
嗯，
因为他吃了有一个半月的那个中药，调理了一下。然后现在的精神状态吧，因为这一个月我也没跟着他，没在他身边。说他爸爸有腿上有毛病，又挣不了钱，你说这一个家不挣钱，我们连收入都没有，所以你说我就顾不了这些了，
对，
就先顾生活吧，让他自己在家里边，就是给他一个完全的自由空间，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是，你丈夫
不知道对不对？
你丈夫的腿是感染，那为什么会感染呢？你知道吗？
他就是有一个那个，他就是挠的，把挠破了。然后破了之后呢，然后就有个感染了。
哦，
不过现在要快好了。
那如果他好了之后，你的丈夫还可以去找工作吗？
哎呀，怎么说呢，姊妹，我说是我就说我不能抱怨，所以我一说他吧，我好像都是有点抱怨的感觉。因为孩子变成这样吧，以我的感觉还是他之前他就是对家不负责任嘛，负债太多，也没为家里花过太多的钱。
所以他要找工作也是，比如他的动力也不多，就丈夫也不是太想要找工作。
他爸这种人吧，就是太老实，他不顾家这种，哎呀，我感觉他也是有点不负责任的。
哦。那现在整个经济都在你的身上喽。
对。
了解到姊妹现在的境况的话，也就是求主帮助你，在这个时候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很重要，毕竟你要扛起家里的这个需要嘛。那当然也希望说丈夫的那腿好起来之后，他也可以继续的去找工作。因为你儿子现在20多岁，你的丈夫几岁？应该还没到退休的年龄嘛。对呀。那你工作是哪一类型的工作？可以分享吗？
就是做小买卖的。
小马卖，你自己开的店？
也不是店，就是一个市场，在市场里边摆摊儿。
哦，所以你要一脚、一脚踢啊，就是所有东西你自己来做。
对。
哦，现在的经济会影响吗？
不行，现在你这太难做了。
太难做了。
但是我又不会干别的，你说我都50多岁了。
嗯嗯嗯。
打工啥的现在也不现实啊。
嗯，对。
也挣不到多少钱。
对对对。
打工现在都没人要的，这岁数大的。只能自己干点儿、
哦，
自己摸索着干点儿。
是是是。
还有姊妹，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在这边不是有教会吗？
嗯。
嗯，那个教会的，那个就是小组长，
嗯、
他说的是，想让我去上神学。
哦。
说你挣的全世界，丢了那个姓名有什么益处呢？
嗯。
然后我就是想这样想的。其实我也想上神学，我也想更多的去那个学习，但是如果我上神学了，你说我家里这个压力太大了，我就一点进项都没有，生活都成问题了，你说我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了。那个
你的小组长在挑战你做这事，是因为他觉得你是有这个心智吗？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这个呼召？
我没有清楚的感觉有这个护照，我不知道。其实这个上神学吧，我很早我也想上，
嗯，
我也想，但是我没有那种清楚的那种护照的感觉。
嗯，对，好，明白的，姊妹哈，我们有一些的参考哈。其实呢，当然很多弟兄姊妹呢，对信仰认真，这个是很欣赏。就是说，你为什么想要上神学？当然是因为你很想要认识多一点，你的信仰嘛，你对神你要多一点认识。然后呢，上神学也是有一个目标，希望自己可以学到之后有那个呼召要去做服事。比如有一些他要学会他上完以后他在教会里面要做传道人，或者是要担纲一些不同的岗位啊。所以呢，上神学呢本身是有一个目标你才要去上的。那这个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因为对，的确你的这个拉扯是很大。我们说很多弟兄姊妹他有这个能力去上神学，是因为他的家庭可以来支持他去做这个决定。但是呢，我现在这样听起来，姊妹你有这个心，可是你的家庭的这个环境还没准备好。
嗯，
对，
是的，
对，我们很多的身边有人愿意要去上神学，他需要去好好规划的。比如他的另一半是可以来做工，他的工资可以够负担来支持他做全职神学生，因为上了神学以后就没有这个时间去工作了。好，这个
是
不是好好的商量过，一家人好好的规划过，这样才是可以去做好这个准备的。所以呢，这样听呢，如果姊妹你有这个心，可是你的家庭没有这个实际上可以来支持你的话，就必须要去做好这个准备，你才可以去上神学的。对，
嗯，
当然你的组长他挑战你，这个你要谢谢他有这个心哈。不过你也要坦白的跟他说，现在你的家庭状况是这样子，要不你们一起祷告，希望上帝如果真的希望你要去读神学，要不你的丈夫可以再出去工作，你的儿子他也要知道妈妈有这个心愿的时候，他愿意他出，不要只是打游戏来赚钱，要不可以再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去帮助整个家建构起来，这样呢你才会有这个空间跟这个资源去读神学。
嗯，
对不对呀？
嗯，
对呀。
嗯，
你也可以跟你的组长坦诚你现在面对的状况哈。那他了解了，他知道其实你现在要赚钱并不是因为你贪钱，是因为你的家真的有这个需要。因为那个经文，人若赚的全世界可是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你要看看他的前文后理啊。 对不对？
嗯，
是啊，
嗯，
你并不是因为贪财嘛，是因为你真的有这个需要嘛，对呀，
啊，是的，
嗯，对对对，
嗯，好的。
那你这个神学的心意，我们把它放在祷告当中，要读的话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也有一些课程，你是可以去读的。你不用说全时间去看，你也可以看着自己的能力读一些圣经课也可以啊，慢慢读啊，对不对？
嗯，是的，因为这几年吧，家庭发生的变化太大了。
对呀，啊，
嗯嗯，所以这两年我真的是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但是我们小组里边每天都会有背诵经文似的。
嗯，对，
就去年读了一年的圣经，
嗯，
就是我也没有好好的读，
对呀，啊。
但是呢，每天早上我会背那一些经文的话，我都会给它背下来。
好。
但是去年一年，我背了一年，我就记住一句，
嗯，
就是你当羡慕呢，做先知讲道的人，
嗯，
背一年我就记住这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看，所以哈。你自己不如，啊，回到基本吧。读圣经呢，我们并不是吃快餐呢，啊。那个你就算背啊，但是你不懂，还有你没有运用在你生活，圣经就是死啦。这个神的话语必须要活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不如你好好回去，基本上哈，你就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比如你晚上睡觉前，你就可以啊，求主帮助你，你那个经文呐，啊，你要让你明白。对不对？不要只是知识上，你背经文呢，你只空背，没有在你生命当中运用，没有用的，知道吗？好不好？你这一年给自己计划，好好的来了解这个经文到底怎么意义，什么意思，然后活出来，对吧？
嗯
嗯，好，谢谢你呐，姊妹啊，我们就不打扰你呢，但是我们就纪念你的生活，还有你的儿子，好，你的丈夫，好好，那你要保重啊，嗯。
父母可以把握时机，引导孩子挑战自我，比如说，这件事对你来说好像挺简单。你想不想挑战更高难度呢？
用问题来引导孩子做任务，让孩子表达他想不想做，只要是他自己决定要做的，而不是出于家长的吩咐或者命令，主动权就在他手上，他会更加积极地完成。
愿主赐我们恩典，陪伴孩子一路成长。
空中辅导，感恩有您。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恩今天听到王姊妹跟我们的分享。如果你们都想和我们连线，请大家可以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呢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特别在此报告一下，这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呢，是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呢在直播的时候呢收听大家的电话。这一个月份将会是廖医生最后一次在礼拜二晚上的时间了收听大家的热线了。想跟廖医生直接沟通的，请大家要锁定这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询问呢。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 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